滋味下午茶。
静静的午后，就让我们一起享受属于你我的悠闲时光。
好的，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滋味下午茶，我是莉亚。那么做客节目的是我们的 EQ Master 雷洛梅老师啊，雷老师，我们刚才说到呢，就是不要把孩子往一个方向来教育，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发现他们的特点、他们的优点、他们的特长，我们要怎么发现？反正我跟你说，我现在都恨不得还有一点点那种感觉，就说成绩一定要好，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。对，你要是读好了，你这以后都不愁了。对，但这
多少，我们多少还是有这样的想法啦。但是就是可以学习，不要把成绩当作唯一的目标哈。而且你真的是成绩念得很好，你不是也见过很多这样子的人吗？书念得很好啊，名校毕业啊，工作也好，那他的 EQ 不好啊，他也不见得很快乐，人际关系也不好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要全面的培养嘛，而且看到孩子的优点嘛，啊，让他在这个方面更能够发展得更好。那我在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教育家，他叫 Spencer， 他是个医生，他就有一次他的孩子呢就成绩拿着成绩单回来了啊，就看到比如说有 A 有 B， 那还有 C。啊，那就有一个历史课，就是拿了一个不好的成绩，然后那个他妈妈爸爸就看了一下，就没有讲话，然后那儿子就说：“爸爸，那我可不可以出去玩？”啊，那爸就说 ：“OK， 你可以出去玩。”那就他旁边的一个朋友就看到了，他说：“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的孩子这样子的成绩，我想我们可能华人家长有一个 B 就已经开始骂人了啊，他还有个 C。”
天已经塌下来了啊！
对，就会说这个 B 是怎么回事？三个 A 有一个 B， 我们有 A 盲症嘛，就看不到 A 嘛，就会看只看到 B。那这个还有个 C， 所以那个旁边的朋友说：“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这个孩子的这样的成绩，你还觉得让他 OK 啊？你让他出去玩？”那他说：“难道你孩子把那个历史课啊念好啊考 A 不是你的责任吗？”这样问他。就那个医生说，不是我的责任呐、啊，孩子把书念好是他的责任呐、啊，怎么会是我的责任？这也对、
啊、
对不对？因为我们都把责任揽到身上嘛，对不对啊？他就说这孩子的责任呐、啊，所以他也没有说不管。那、啊、等到孩子玩回来以后，他就问孩子说：“你对你的成绩啊有什么感想？哎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那儿子说 ：“OK 啦。”可是我觉得我的 history 啊没有考好啊，没有念好。那爸就说：“那你想怎么做 ？”OK， 没有说我来帮你请家教，我们怎么做，而是说你想怎么做，因为这完全是孩子的责任。那孩子他就这样慢慢引导，那孩子也没有生气，对吧？他也没骂人，然后孩子就慢慢的就讲出了一个他的计划啊，那以后上课多专心一点啊，功课做好一点，或者呢再去跟老师争取一些 extra credit 啊，就是看看可不可以再多做一点什么，把成绩把它弄好一点。所以这样子是正确的教法，而不是我想普通父母一看到一个就这样抓狂了，就开始鬼吼鬼叫了，然后立刻处罚。对啊，这样是不对的啦，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很好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你讲的那个 Statue of David 啊，大卫的那个雕像有没有在那个意大利的？那就是 Michelangelo 他雕出来的嘛，那栩栩如生，每年都有100万以上的观光客去看。那个时候听说这个8米高的这个雕像啊，本来是一块裂石。就很不好的一块大理石，就放在那个圣母院里面。结果人家就问说：“哎，问这个 Michelangelo 说，你怎么能够雕出这么美啊，这么栩栩如生的一个雕像？”他说 ：“David 在里面呢、啊，大卫本来就在里面，我只是把多余的石块凿开来。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常问父母，你有没有看到你小孩子里面的大卫？”你不要只是看到它是一块烂石头，然后就想，是啊，很多父母就这样说，你怎么那么笨？没有见过比你还笨的孩子，是不是？有时候我们很会诅咒孩子嘛。
你看一下，就是你基因不好啊，你字就笨。
有啊有啊，我 我曾经有一个学生也是还蛮聪明的啊，他就当然就是毕了业，大学毕业没有好好做事。那有一天他终于想要，他有个同学跟他有一个想要创业，就找爸爸来。那这爸爸永远是看不起他嘛，啊，那他就他让他的同学就在那边就讲他的计划嘛，讲他的梦想啊，他的目标。那结果呢，爸爸就跟儿子讲说：“你看看你这个同学多会讲啊，多好啊，你怎么不学学人家啊？你为什么不能？对，他就说你为什么不能像他一样？你知道这儿子回答什么吗？”儿子回答说：“因为我这个同学有一个好爸爸，
哇！
是不是被反击
他当场有没有应
啊？
对？
我讲他讲不出什么话来，当然气得半死，对不对？气得半死，而且你气到小孩，小孩内心受伤的时候，他会讲出一句最狠毒的话，也来伤害你。
而且关键他犯了大忌，他不
是。”
能再，就是说你大忌就是你不能去比较你的小孩，而且他不仅比较小孩，他还当着另外的同学的面比较，哇塞，
对，
那个
他
真
犯的大忌多得很呢，多得很，所以小
太
孩
糟
才
糕，
会，对对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所以我就常讲说，你说得好，他才肯听啊；你听得好，他才肯说。所以为什么小孩有时候不跟你讲话？那我以前也可能讲过说，我们人都有2个天线啊，一个是把你当朋友，或者把你当敌人啊，friend or foe，foe 是敌人，就是说。我跟你讲话，比如他跟他爸爸讲话，他把爸爸当敌人的话，他就防备着他啊，要不然就是反抗，要不然就是不理啊，要不然就跑掉啊，不听话。但是他把你当朋友的话，他愿意把他内心深层的感情、他的感受、他的想法跟你分享，因为你不会骂他，你不会指责他，你不会教训他。啊，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孩子他比较倾向跟坏朋友在一起，比较倾向跟帮派在一起？因为在那里没有这些东西啊，全部是肯定啊，大家都很开心啊，都很互相的支持嘛，哈。所以说我们要让他愿意在家里，愿意听大人讲的话，那你就首先你要先听他讲，而且他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你看那个小孩子。小学3年级，他讲出来的话，真的是比大人都分析得很好啊，我都惊讶到了，
对，
哎，我都
真
觉得
的，
说真的很不错，这样的孩子，哎，所以当你愿意听他讲的时候，所以我自己也是这样子了啊。那个时候我小孩 teenager 嘛，就是刚刚要进入青少年时期，那我就在想，哎，老大没什么太大问题，哎，老二好像也没有问题，那老三也没太大的问题，那我就在想，我说我的运气真好啊，是真的。然后呢，后来我想说，哎，我也可能做对了什么事情，才会3个都没有嘛。因为我看到别人的青春期的少年，哇，跟爸妈斗啊、吵啊、闹啊，就是不可开交那样子。哎，但是我一开始就有跟他们讲，我说我从来没有做过青少年的妈妈。你们也没有做过青少年，所以我们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大家开诚布公的讨论啊。所以我很会听他们的心声，很愿意听他们。那听，因为小孩子有时候他也是古灵精怪的，一些没有道理的事情也会讲出来。可是我好好的听完以后，那我再来分析，再来解释，他们也比较愿意听我讲。
其实说到这儿哈，我特别有很多的问题要跟这个雷老师沟通，就关于怎么样跟青少年去相处哈。那我们要不然进一段广告，回来以后呢，我再把这些问题一一来请教你。
好的。